弟兄姐妹们平安。可能你们都会诧异，为什么我要搬一个凳子上来，我要请一个人坐在这里，这样子的话就更加的明显哈。我们随时都要让一个位置给一个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心中知道他是谁的，请坐。因为今天的经文很特别，我觉得特别的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原来我没有讲完的经文我今天在讲。几年前我都不记得什么时候了，来过这里，我刚好讲的就是新一代的撒该税吏。我也记得我上台的时候也搬了一张凳子，因为要表达撒该是谁，我就把自己给摆上去了，我就是撒该。啊，这样子的话我突然就升高了。所以当时我在解释好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不，第十节，因为那个是我第一次听说认识耶稣基督的经文，所以这就想起来，哎呦，原来上一次我来讲的时候新一代的撒该，哈，我真的自己称自己是，因为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没有嫌弃我，给了我第一段的经文就是那一段的经文，结果把我的一生翻转了过来。而今天想跟大家看的同样的经段经文，因为当 Rachel 问我你要讲哪段经文的时候，我顺手的就在我自己的电脑在那个手机上面说，哎，这个永乐大队不错，就发了过去啊，因为我们都是曾经下放过哈、做过知青的，所以生产大队对我来讲是太熟悉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已经在后来的日子信主的年日的当中，因着我第一次哈看圣经的时候查经完了之后，我问牧师，我说你们这个组织是怎么样加入的，因为我好想再去听，我怕没有这个机会，我就在想着就加入大队是吧，红卫兵哈，共青团啊，现在要加入基督的大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但我的意识形态当时是这样。结果我没有想到，感谢主，不用申请，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哎呀，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加入了这个的大队，喜乐的大队，永乐的大队。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让我们怎么样，不是加轭在人的身上，不是加重担在人的身上，而是帮助别人解决心理解决身上重担的人。在座的弟兄姐妹父母，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首先第一个的要求的是应该解脱而不应该加重。哎呦，你怎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的当中，尤其在过去这十几年的当中，接触摸索走进很多中国的家庭的当中的时候，我就发现一样事情，我们因着的体制因着的环境，我们几乎是在同样的在扮演一个加重重担和压力给我们小孩子的一代的人。虽然我们可以说政府，可以说政治，可以说任何的这些的环境，但是我们都会发现一样事情，我们无形的当中都在加重人的心情，加重人的苦难，加重人的负担。什么时候解脱呀？当我们遇见耶稣基督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熟悉的一段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下面的话你们都知道了，对不对？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你信主多少年，你觉得你是在过一个给人担子的过程呢，还是帮人解决担子的？你是加轭在人的当中呢，还是说你扮演的是不断的帮人解轻重担？我们相信上帝给我们就是这一群的人，我们刚才读完这段的经文，这一群的门徒跟着耶稣的，他们不断的在看见上帝，看见他的主是怎么样的轻省，怎么的容易，连骑的驴驹上帝都预备好，我们还干什么？不，对不起，上帝给我有智慧，上帝给我有才能，我要去主导神的工作。小心哦，
我七年的牧养在委内瑞拉，七年的在温哥华做牧师，后来的以后的时间神又叫我到中国的历程的当中去走的时候，我深深的感受到在这个社会的当中，除了政府，除了政治，除了这个体制可能会加压力给人之外，还有就是基督徒加压力给人，尤其是在教会看着一群人，我要我的要求，我给你的条例。对不起呀，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神给我们在这里喜乐，在我们在这个的当中，我们不是用条例规则来做规范人，而是用神的话语释放人。阿们。我们很主动的，我们都以为我做教会的领袖我就可以跟谁说话。对不起，看到吗，我们的主耶稣多么的谦卑。哎呀，当我讲到这些时候，这段的经文振奋，再一次就感谢主，我加入了永乐的大队。为什么？太兴奋了，连这个旅居，简单的旅居，有没有想过一村的人在耶路撒冷城边，不是在耶路撒冷里面啊，记着，在城市的边边小村庄的里面，这个村庄的人每一天看着这个的驴驹，你会想什么？你不许骑，对不对？你不许用，因为什么？他们只等着一个密码，等着一个怎么样 PIM，等住一个的，只要你对得上号你才可以用，对不对？我现在拿着你的手机都没有用，为什么？照一下的脸不对，开不了，对不对？然后弹出来数字，一排的数字，如果我的数字按不对怎么样？对不起，你想拿我的微信的钱也拿不到。很奇特吧，就像这样，当这一群的人，哎呀，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带他进去，叫他们去牵这个驴驹出来，哎呦，奇妙的不得了。谁知道这个暗号，谁知道什么人会来到牵这个驴驹，我都没有想到。所以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呀，哎，向哪里指？哦，知道了。讲到这里的时候，也都回想我对于驴驹是没有什么认识的，因为我是南方人，我们见猪就见得多了，对吧？要见一匹马，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我们有做过下放，但是看不见马的。哎，哦，谢谢。我没有按哈，你也帮我按哈，好不好？好的。我就可以，是我按还是在你在按呢？好的。所以当年1980年申请出国，我对北美洲一点的印象都没有，只有这个印象。刚刚好怎么样，改革开放，你知道进到中国卖的商品就是可口可乐，你看到广告牌最有钱的就是可口可乐，还有就是这个，这是万宝路的世界。我就想到来到这里就像维吉尼亚州一样，山清水秀，对不对？然后骑着一个马，然后这是万宝路的世界。我就以为这样子来到这里的， OK， 我对马的认识就这么多了， OK。 当我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相信一改，所以我一直在找驴驹是怎么样的，我以为是高大威武的，不是，原来是简简单单，普朴实实，矮矮的啊，当然还可以高高点一点。因着这样的缘故，我重新的在想，上帝啊，你为什么在一村的人，整个乡村的人在预备一只，或者在预备一个怎么样，一个可能是带着小孩子的驴驹，因为我们有人说是两个，对不对？带着的，所以他拿的是小的，已经预备好了的，哈！当然我不无论怎么，但就是，哎呦，有人说这叫做谦卑，我就在想，马骑马和骑驴驹有什么不同？原来真有不同。后来我才知道，罗马人可以骑马，但是非罗马人不许骑，因为什么？这是战马，这是怎么样？尊重高大 侵略者，他的那种威武的形象，哪怕是士兵都不能够骑马，你没有300你都不可能骑马。所以百夫长、千夫长有马骑，十夫长、50夫长没得骑。哎呦，原来做班长还有不同的啊！我这才知道呀，那我做大队长又没得骑呢啊，真的不一样。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后来再按他，哦对，我加入了这个队伍，这是25年前我们开始做，就是回到这个温哥华，从委内瑞拉，所以1997年的时候，那刚好第一批的中国的移民开始向加拿大涌来。我们就当时帮助一个国语的教会，普通话的教会，这一个的家庭一下飞机，他们的这一对夫妇的大女儿搬迁走了，而且呢有一些的变卦走了，把他们给一甩，就甩到了温哥华，落难一样，陌生人重新开始。结果有人，这个小女孩，当时小女孩就跑到了一个电子厂工作，也那么巧，我妻子和她的姐姐也在这个电子厂工作。1997年左右，96年，结果呢，我们就遇到了他们，他们就把他们的苦情跟我们分享。我们怎么做？彷徨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介绍你一个永乐的团体。当时我们都不叫教会，因为我们就怕了，就是从中国出来的，一讲教会，唰就竖起来了，对不对？像我小的时候，一听见，当我叫啊、哦，原来咱们去教会的，咦，竖起来，美帝国主义。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说，我们有一个永乐的大队，跟他们介绍了，其实就是教会。结果带了他们信主，然后就送床给他们，又摆什么啊，总之招呼了他们。后来他们信了耶稣。结果25年之后，我们相见，再一次的相见，因为他们在那个教会成长，然后他做了 DJ， 在当地的这个普通话的电台做了 DJ， 然后他的父母原来在上海都是做老师的，生命给了他们不停的，就是那种满满的喜乐。所以我们再会的时候，在那里碰杯，哎呀，当我们感受到的时候，真的大家就看见到神的恩典，神的福气，他们就谦卑的在那个教会里面一直的服侍，一直的在那里，他们讲到那种的喜乐。那天刚好是他们教会25周年，一起在庆祝，驴居小小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在做的是怎么样在预备，当我们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想着这个的群体，无论是村庄的，无论是神的这个12个门徒，当时来讲，上帝都在预备他们被主所用，被主所用。但有的时候是可能不是他们自己，为什么？你想想看，村庄的人，整个庄，人家来，主人怎么样？那个驴驹圈在那里，他们来怎么样？圈他。就来就去解，你看嘛，对不对？按照经文去解，结果怎么样？才在解的时候，主人在问。其实想想看，他们，那如果你在留意的时候，他们两个的他们，一个他们是村里面的人，一个他们是门徒。这个的对话很独特，整个村子的人在预备，整个的村子人看着走。这是什么？就是看熟了，但是就是没有人来牵，你会怎么样？但是他们只有一个印号，主要用他。哎呀，当时我们在培养，当时我们在带着这对夫妇，这个家庭信了主之后，那完完全全可以怎么样？可以啊，真是指导他们，招呼他们，甚至于怎么样啊？真是怎么样，让他们怎么去做？但是上帝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功课。上帝预备的，结果我们培养了他们，陪伴了他们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又去牧养了另外一个的教会，所以我们就离开了这个的地方，帮助他们起步，我们就离开了。但真的没有想到，25年之后，
他们来到我们的面前，跟我们分享这25年他们信仰的经历。感谢主。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的可能是撒种，我们可能 做的就是怎么样，就是耕耘，有的时候就是怎么样除除虫，有的时候就是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刚好收割的时候在我们的面前出现。神就是这么奇妙，所有的工程不是一个人完成，是众人齐心合力。那作为教会呢，我相信教会也都是一样，没有一个人可以干完所有的活，而是众人一起，没有一个人包办全事儿，看顾全局，是我们大家一起。所以在这里，哎呦，你看吧，门徒应该在那里有个抽签，有没有想到12个门徒抽签谁去啊？耶稣怎么样选呢？你们觉得在这里说他们，对不对？他选的不是全部人去，在这个当中谁去啊？如果按照今天的话就应该长职，对不对？你觉得在12个门徒，你觉得是谁去了？有没有想过谁去牵那个驴驹？有没有想过会不会是彼得？那你们有查经的吧，对不对？有没有考虑过，有没有讨论过可能回去会不会是犹大去？他可能带着钱去呢，要不要给钱呢？赡养费啊。会不会是约翰去啊？那每一个人去重要吗？我相信经文的记载不重要，因为都是神所要用的人。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重要，谁做这谁做那，有时候我们重要，有的时候可能也为了这个，我们可能怎么样，内心里面有不安，有怎么样不同的意见。求主帮助我们放下来，谁要去我们一起祷告，看神的带领。哎呀，真不容易啊，一个群体一个集体，如果大家能够在共同的意见，共同的意思，共同在一起服侍主的话，多么的开心。求主帮助我们这种合一的心。这条路我是在网上面找的，这是一个不显眼的小乡村的路，我觉得当时的路，那他们仍然保持的啊。OK， 照了相，这个的路，我觉得像蛮像的，不然的话要铺一些外套下去，怎么样可能呢？所以在后面有一个牌子是挂着的，他们估计驴驹就在这里出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路没有修过啊，看一下怎么样？难怪铺啊，对不对？首先怎么样？这个对不对？所以怎么样？想想看哈。首先是门徒，对不对？怎么样？很真实吧，对不对？接下来，哎，我这个牌子还不错，是伦敦做的，牌子是 Burberry， 我儿子的，他给我的。怎么样？请坐。有没有想过把外套脱下给自己的老师做，可以了吧？但什么意思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还要扶他上去，好珍贵哦，30岁多一点的男人哦，跳上去不就行了吗？骑一个驴驹还要扶他上去，有没有想过他是谁呀？他是谁呀？在门徒的当中他是谁呀？不最多叫拉比吧，对不对？叫老师嘛，对不对？但是你想看经文的记载，他们的动作，这些的门徒当驴驹牵到手的时候，当他们知道这是神的预备，主要用他，知道这是主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态度吗？在改变。弟兄姐妹，主要用他，主要用你，主要用我们的时候，你的态度是如何？如果你仍然自以为是，仍然你自以为你的知识，自以为你就是某某人的话，我相信你的谦卑，你的态度完完全全会站在上帝的面前。小心，小心，再小心，这是我的直言。因为我走南闯北的时候，我看见的是谦卑的顺服的弟兄姐妹是神所喜爱的，他要的就是我们的谦卑态度。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意见，但是
到了最后，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愿不愿意把自己的外套、自己的所有摆在那座上，主啊，你上去请坐。这简单的动作，这简单的态度，这是所有服侍的人当有的。求主帮助我们在属灵的路上面的追求，不要把自己摆得比耶稣基督更重，把自己放得越低可能越好。求主帮助，求主怜悯，因为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自以为是很容易占据在众人的面前，阻挡众人的。我们不是真正解决教会问题的人，而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在这个的当中学习怎么样彼此相融、彼此相合、彼此怎么样和而不同、周而不比，这种的生命，我相信这个才是我们生命。你想想看嘛，十二个门徒每一个人都脱一件衣服，你觉得怎么样？十二套外套摆在那个驴驹上面，你怎么样？耶稣能做吗？有没有想过？一坐上去就滑下来，我告诉你，对吧？你们有没有试过把十二个外套套在摆在这个凳上？你坐上去吧，你舒服了吧？够软绵绵了吧？对不对？但有用吗？上帝看的是可能就一套，但是怎么样影响十二个众人？哎呀，很独特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形象。我在做青少年工作的时候有机会常去泰国，因为呢我们在那边的话呢有机会呢，就是整个亚洲的这些做青少年的领袖们可以常居在一起，才在一起来到讨论、来到鼓励、来到帮助。所以呢有一年我去到的时候，我就很诧异、很奇怪的，就是满街呢都是背着就是卖鸟啊、卖这些可以飞的小笼子，担着在或者挑着在那曼谷的街道上。我说买这些回去养，哎呦，泰国人养宠物原来真的很独特哈、哦。结果后来我就发现不是，他们原来买了那个笼子之后怎么样，就马上就在他那个这个商，就是卖鸟的面前就怎么样打开那个笼子，原来他要把笼子再还给他，然后怎么样把那个鸟放生了。哦，原来是放生，我才知道。结果呢没有多久就看着那个卖的人走到不远的处，就在一个怎么样另外一个的角落头打开他的笼子，鸟又再飞回来了。原来他是这样收奉献的。哇，我看我就惊讶了，你知道没有，原来他是这样赚钱的，利用人的善心来到怎么样给自己带利益。他就不停的，哎呦，我说这样子糟糕，如果我们基督徒都是这样子付出去的还可以收回来的，哇哦！我做了公益事业也都不长不短的时间，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时候，当衣服放上去的时候，我有没有求过回报？当我服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有没有在心底里面就祈求着说，因为我做了这些的事情可能显得有点点的伟大而得到一些的回馈？是无条件的摆上，还是有条件的等待？哎呀，求主帮助我们在服侍的当中，有的时候自我的需求可能很容易怎么样冲线冲刺，站在了真心平心摆上的路上。所以求主怜悯。那当然我也都后来泰国的同工们就告诉我们，原来怎么样呢，在那边的和尚啊也蛮厉害的，他们的放生的价钱更高，那就是放牛。我看完了之后，来我在网上扫了之后，我还问他，我说他们放的牛怎么那么好的瘦的还不给吃呢，然后就放出去了。哎呦，他们就说真的，在泰国人的心理的当中，很多的时候是看待了生命，但是怎么样透过放生的时候去满足他的那种慈心，但是真真正正在这个的里面的时候却带来了一些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属灵的团体的当中在建立的时候，是带喜乐给人，而不应该是加重怎么样以为一些不应该的东西。
我昨天做了小驴驹，有机会去探望牧师，结果他家里面摆着一个，哎呀，我说刚好我今天要来到大家的当中，我骑一骑，刚好上面我已经铺好了一个小枕，这个小鞍马，我就当着，哎，坐一下去摇一摇，感受一下今天的跟大家的分享的那种的情怀。我相信其实当耶稣坐在驴驹的时候，他要表达的只做这一切，谦卑朴素，不爱出风头，虽然毫无经验，但从来没有人骑过，他是一头年轻的驴驹。真的吗？他是让人去取笑呢，还是让人在这个的时候显出坐在上面的人的谦卑？他是一个不争竞，不人争吵，他就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那位神的仆人。他透过驴驹的这个时候，完美的将所有他的教导，他的行事为人，就坐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完全的表达，以至于何沙那何沙那，救我救我。我相信真的也这么巧，今天就是这个的主日。感谢主，我只能够说上帝你预备的，我没有预备，我只是预备了 PPT， 除此之外我没有想到跟这些全部，但是我只能够说我所信服的神你所做这条的路。后来大家在修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漫步这个古道，而这个古道不显眼的古道，他们曾经说在就是在这个的地方，他们铺上橄榄枝，铺上棕榈树，铺上他们的外套。于是我在看的时候在想，乐道好苦，乐道安命，乐道已永。虽然在这个的道上面看下去好像哎呦这么窄这么样，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个的道带给全人类喜乐，也正是这个的道带给所有信主的人，所有跟随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去尝试享受欢欢喜喜是怎么可以。所以求主帮助，这是在网上面找下来看到的时候，如果再想到铺上地上在经文所说的那些的外套的时候，这都是他们在当时来讲遮成保暖挡风沙所用的那个的外套，然后铺在很朴实有石头尖的这些的地上，以至于这个驴驹错为被人骑的来到怎么样有一个平稳的道路。我相信主要用他的同时，也都让主相信主的人怎么样铺路，让人走在这些的路上，让驴驹走在这个路上，让主的工作走在这个路上得以成就。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做到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一言不发不显眼的，但是我们默默的耕耘，我们默默的帮助，还有就是刚刚那一群的孩子，主要用他们。我们的工作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做好对他们的预备，我们的信仰生活怎么过，我们应该怎么做，这都是很重要，因为他们是历历在目。我们怎么样的要求其实莫过于你怎么做，你的虔诚，你的属灵的生命可能不是在这里，是在你的身体的言行。求主帮助，求主带领，求主看顾。十二个，那这是在电影上面的，可以想想看，大多数门徒所披着的、所带有的外套，来到他们，当众人要脱下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呢？我真的在想象。那当然，我们知道中古的时代，他们做的画的时候，都把这个的情境全部的画，而且呢，周围的城市都是在耶路撒冷之外乡村的小道上面，或者哪怕是大道上面，如果铺上这些的时候，真的是这么漂亮，这么多姿多彩的，我相信起码一个颜色的布一定不会在。你们猜一下，什么颜色的布，什么颜色的外套不可能铺在地上？有没有想过白色？还有没有？有人的口在动，紫色的，因为他的嘴就刚刚一跳上去，哎，我知道他紫色的。
为什么？官长的，对不对？有钱的、尊贵的，而且是有权威的人，对不对？如果这都是平民，怎么样？可能吗？不可能，你也买不起啊！你买得起，你也不能穿得上啊，对不对？不可能。所以我就觉得这幅画还是要有保留，因为什么？全部铺上的都是最朴实的。我们的主要成就的工作，要成就他的作为。所以在这个当中，当我看到说他们为什么那么舍，为什么那么愿意，为什么希望把这些铺在这里，让这个何撒那，在这个成就救恩的人走在这个的上面呢？我在想，可能有几个的袍不会摆上去。有没有想过，道士的袍可能不会摆上去？我就是还在想，当然在这里没有，祭司的袍会不会摆上去？文士的袍会不会摆上去？撒都该人的外套会不会摆上去？你们觉得呢？在当时的那个情境，但救恩临到之前，我相信这一群的人都不会。为什么呢？我留下问题给你们去思考。但我相信可能还有另外一种的袍会铺在下去，那就是怎么样？羞耻的袍，遮丑的袍。当时的妇女们，我相信他们很多的时候都要遮的，对吧？直到今天，犹太的民族的当中都有一群的人怎么样？你不能够见到你的女子，任何的夫子都得遮。还有回伊斯兰教都有，对不对？遮着，甚至于怎么样？露出的眼，为什么？遮丑。在这个的时刻，当驴驹走近的时候，我就在想，终于有人，因为什么？莫大拉的玛利亚听说过吧，对不对？在神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怎么样？打破香膏的瓶子，来到高莫将要受死的主。我深信在这个的时候，他们一切的羞耻在救恩的主的面前被接纳。他真的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人。那在这个的时候，此时此刻，在铺在地下的袍，会不会也有遮丑的地方？求主帮助。他之所以可以让全人类的人因着耶稣基督聚在一起的时候，来到享受喜乐、欢喜快乐，原因是什么？我们彼此的丑都给怎么样摆下了、放下了，我们就当怎么样轻省的、轻松的、如鹰展翅的飞翔啊！主给我们这样的服侍，多么美好啊！感谢主啊！而我们不应该是把再一次把一些的恨，再一次把一些的成见，再一次把自己的偏见，或者再一次把自己的意见摆在人的心中，让人承受，让人来到去承担。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做这些的，真正的我们是应该来到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尊重、彼此互重。哎呀，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的故事的时候，我真的感谢主，因着相信他可以加入他的大队，因着相信他我可以去学习体会究竟这段的经文是如何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活现出来。感谢主，我真的感谢主。81年11月28号，我可以站在他的面前，请求他进入我的内心。我说，主耶稣，进我的内心，担子我背得很重，背了很多，因为我们在国内长大，经历了太多。6岁背着书包，就文化大革命开始。隔了半年，在这半年之前高呼口号，什么都可以做。半年之后，因为父母，因为家被抄了，父母被关起来，你什么都不可以做。这是天和地之别。但感谢主，这些的遭遇原来在神的面前完完全全可以放下释怀。
然后经历了整个的文化大革命，66年上学，76年就中学毕业了，刚刚好10年的教育，高呼口号完了之后，不用高考，中学毕业。现在讲起来，不用高考，结果要高考的人看着你就好了，不用高考。我说这就好啊，书都没有读就可以毕业了。但是怎么样，内心的世界完全知道，你脑子里面没有知识，只有学工学农学军的知识。感谢主，是上帝的恩典给了我有这个机会，也因为是可能是爸爸妈妈做官，所以有这个机会提早离开中国，以为寻求的就是万宝路的世界，哪有啊？来到这里连那一包烟你都买不起，你如果你不工作你不学习，所以重新的开始。但是感谢主，我最大的幸福是因为我认识了耶稣基督，最大的恩典也就是怎么样，他给到我走进了一个永乐的大队，看见在这个当中，所以给一些，这是我其中认识的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的当中，众弟兄姐妹来自这个五湖四海，讲的是普通话，在他当中跟他们一起有机会分享相聚。我说可不可以把你们的相片借给我，因为这张相照下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的笑脸，每一个人的欢乐喜乐都被这一下给吸取了。但愿普天下信主基督的弟兄姐妹相聚的地方就是喜乐的地方，是让每一个人来到这时候都会怎么样，心里的担可以放下，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而让我们每一个的人都学效基督，怎么样，不是加轭于人，不是加重担于人，而是怎么样，常常的用聆听的耳朵，用体察的心情，把心中可以放下的放下。所以愿主祝福，愿主来到帮助和带领。我此程来到大家的当中完全是感谢主，好，因为我计划来是不只是来到参加一些宣教机构的一些的活动，是我们因为本来要去南美洲，结果呢因为是拿着加拿大护照拿不到签证去委内瑞拉，因为他所有的领事馆都关门，真的不好意思，所以呢只有一条路，就是去巴拿马，到巴拿马在那里等2天就给你签证，但是大家都不可以保证，所以教会觉得不要这样子，你就再改你的行程，所以我就把它改了，就从南加州向东行，第一次再回来这边。但感谢主，这一路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在南加州在过去的一年半的当中，上帝给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那就是开这个公立学校的双语教育。所以呢在南加州开了第一所双语的特许学校，那就是中文和英文 50% 是学，这 50% 的时间学中文， 50% 的时间学英文。哎呀感谢主，神就这样的开辟。然后呢来到这个学校的人 40% 是亚裔的， 60% 是其他种族的，有欧洲人，有这个拉丁裔的人，还有就是中东人。哎呀我们感谢主，结果就突然间就在我们的面前有一个广大的合场，在他们的当中来到去学习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我们第一个的果子，感谢的让我们体验的，那就是一个拉丁裔的和越南裔的婚这个夫妇，他们的儿子透过他们10岁的儿子把整个的家庭带到基督的面前。哎呀你知道吗，在这个的其中我可以能够帮助他们，结果当他的儿子受洗完的时候，他的父亲把我请到拉到带到他的这个客厅里面，两行眼泪望着天，他是天主教徒，告诉我终于我知道了，无论是天主教也好还是佛教也好，我们结婚这么多年终于让我看到让我知道的一样事情，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合一，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寻找到真正的快乐。结婚这么多年他一直在想有没有结错婚， 晓得了 ，OK， 他娶了一个越南的华侨，但他的内心里面一直不敢表达，直到他的儿子接受主耶稣基督受洗，他大使放下。哎呀，感谢主！所以我每一次上帝给我有机会回到学校，来到开会的时候，这个的家庭是第一个招呼，巴不得我在那个的时间的当中跟他们也再谈多，再说多更多神喜乐的话语，求主帮助。哎呀，你知道就这个我就感觉到是神的带领，结果每一次去开董事会我都觉得真的幸福满满，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真的没想到过。刚 Rachel 说七年七年，所以我现在是步入另外一个的七年，还有两年的时间就结束了另外这，而在这两年的当中 ,2023,2024, 我在写着我的日记的当中写着这第六个七年是全球服事。感谢主，原来神就这样子开门开路。去年四月这个孩子受洗，也同时就在那个的星期的当中，一个犹太人他的女儿参加我们的学校信主。哇，我在这个的当中感受到神所带领所给的恩典，加入上帝永乐的团队。愿主祝福大家。我今天应该算是讲完了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用了上一次再加这一次，如果曾经在这里哈听过的，那我现在同样的在这个的凳子前面告诉大家，我今天讲完了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不知道下一次上帝怎么安排，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求主预备。但愿意的弟兄姐妹，我在这个的时候可不可以为你们来到祷告，你们所走过的路，你们所要面对的，我相信神必有大恩大力大爱在你们的当中来到帮助你们，兴起你们，更加的使用你们，好不好？一起起立，我邀请你们，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你们的手不用转动的来到怎么样握着你身边的人，可以吗？我们一起的祷告。对，好，如果你是单个的，可以伸出你的手跟手移动一下到旁边，好不好？我相信我们都是一起，都是主的恩典让我们在一起的。阿爸父，感谢你让你的恩情爱，让你的爱，让你的谦卑穿透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由左到右，由右到左，由前到后，由后到前，以至于主啊，你所给他们的这一个你的身体教会，再一次的感受到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饶恕，这种强大有力的喜爱的力量。也都愿主你在这个的时候，我恭恭敬敬的邀请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不平，或者有觉得不公平，或者觉得不开心的，求主你可不可以在这个的时候由你的恩典和爱拿走，让我们彼此饶恕。谁没有意见，谁没有曾经伤害过我，或者是讲话刺激过别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把这一切都拿开。因为当你骑在驴驹的时候，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外套都表达了我们一切都归给你，因为你是救主，你是爱主，你是在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踏进那永生之道的上帝。所以主要帮助我们在座的，也都在这个的时候特别的为到众人，每一个在这里有上一代的，也有下一代的同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家庭祷告，愿意主你给我们学习如何接纳，学习如何陪伴，学习如何真的靠着主给予的力量谦卑的服侍他们。
所以愿主也都祝福在座的教会的领袖，教会的同工，让他们真的持守合而为一的心，您的福音必然丰盛，因为那是恩典，我们信的是一个恩典的主。也都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怎么样的学习接纳彼此，尊重彼此，认可每一个在学习带领的同工，让他们成长有加。所以主要感谢你，你差我来，我接受，感谢你。我也都相信主透过我们今天的分享，虽然短短，但你走在那条路上，骑着你的驴驹走进耶路撒冷的路上，也就是一个短短的路上，但是你却显达了无穷的智慧，无穷的安排，无穷的爱。所以主啊，愿我们在你的面前顺服，哪怕是短暂的服侍的机构机会，都让我们学习对你的忠诚，对人彼此服侍的顺服。我们但愿主耶稣基督的那种的恩典充满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彼此握手，谢谢彼此拖着手那种的恩情，感谢彼此。